人生没有醉虾，只有更虾。
大家好，我是心驚驚，
我是 Monday，
我是 Blue，
带你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
跟你说，我们第二季不得了了，我们请到了重量级来宾，是重量级哦。
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自己讲觉得很好笑，我们欢迎我们重量级来宾
圈圈。
嗨，我是圈圈。
他现在尴尬的病发发作，
圈圈完全就是一点面无表情的跟大家说嗨，
想说你们来装一下。
他现在其实不知道他自己要干嘛。其实我们本来有想说第二季要分享一些别的，但是我们后来就是访问了各个好友们，然后发现其实大家都还蛮想分享第一季相关的主题，所以我们这一集要来请圈圈分享什么？
我们这一集要来请圈圈分享，应该我们应该要介绍是他在什么领域工作吧？
他在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领域工作，充满了光鲜亮丽的荧光幕前背后工作。
对，就是一个烧干的一群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就是拍片仔，俗称的拍片仔。
没错，
你对这个称呼有什么要讲的吗？
就没有光鲜也没有亮丽，只有累。
只有干不好，
只有累。
因为他从你应该从毕业到现在都是这个工作吧。然后这工作就是其实没有在圈内的人就会想要知道他背后的工作内容。其实我们身边蛮多的人就是听到我有身边有拍片的那些就是朋友，他们都会很好奇说那拍片到底在干嘛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讲就不睡觉，然后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哇，你们就是怎么可以这么久不睡觉。你有算过你最长不睡觉的记录是多久吗？因为工作，不是因为自己熬夜哦。
就是一天24小时，
一天24小时其实蛮多的，
很累，
很累吗？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现在12小时就想回家。
12小时也是蛮长，我在公司8小时我就想回家了。
我7小时开始就开始倒数回家的时间。可是其实你看，像他现在，他从以前可以24小时到现在12小时，所以社会化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有没有一颗新鲜的肝还是不错，他现在的肝可能已经被消耗到大概2/3，他现在真的是在燃烧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部分。
那他正在慢慢的长出来新的
新的肝，
他现在复原中了。
对，
好啦，那我们请在复原中的圈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大家想知道荧光幕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所以今天他要来分享的是难搞的演员，应该是这样。
因为他分享的都一定会是知名演员，但我们真的不能讲出那个演员的名字，不然这样他以后就会在这个拍片圈齁可能就没办法做生存。
但
是我们可以预告，就是他讲的这些真的可能真的都是 A 级 A 咖艺人，大家等一下一定要把耳朵知道就张开听清楚好不好。啊，你们自己去影射的话，
他现在已经笑到不行了。
这样不行，我要回家。
他现在很怕他职业生涯断送在我们手中。
不会，因为你知道吗，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跟大家自己去影射，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只是分享我们个人经验好不好。
反正我们先讲，就是不管大家听到这一集之后有没有人来问我们，虽然照目前的状态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我们到底在讲谁，但是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圈圈所谓的知名 A 咖演员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很好奇，然后来问我们说你们 A 咖演员到底是在讲谁，我们是绝对不会跟你讲，因为我们怕圈圈的职业生涯会在我们手中。
对对对，他以后就真的都不用熬夜，因为这样他以后就会没工作了。好不好？
好了，那我们就来请他分享他的，
等一下听到的都是第一手消息好不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一样都是第一手消息，我们这完全没有先蕊过，
所以这中间的空白就是没有先蕊过导致。
对，
他开始在思考说他要讲什么，他可以讲到 多。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很真实，我们真的就是用一个聊天，我们不 say 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请圈圈来分享。来，
好，反正就是我们有一天就去一个片场，然后那个演员他就后面就来，他就梳化，然后因为他要画那个刺青什么的，反正他就要把衣服脱掉，我就怕他冷，我就拿了浴袍给他。但是因为我们的浴袍呢，我们浴袍是咖啡色的，你看我多气，到现在还记得清楚那个浴袍什么
颜
色，
都记得很清楚，你知道吗？
我可以先问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很久的事情了吗？
一年多前。
这样他真的很气，他一年多前的事情，他还可以记得浴袍吗？是什么颜色？
是咖啡色哦，请大家记得咖啡色啊，之后要去找这个演员要记得他浴袍咖啡色。
没有，是我们买的。
哦，好。
然后因为浴袍是咖啡色，然后毛巾我们那时候毛巾都是白色。所以就是很常拿去洗，就是一起洗，因为那个就是给他们擦干身体或是御寒的东西。然后那个咖啡色的浴袍上就是难免会有棉絮，就是会有白色的棉絮什么的。然后那天 那个那位哥来了之后、嗯、那位哥来了之后我就问他说，他就脱衣服嘛什么的，我就说，我就拿了一件浴袍上面有棉絮的浴袍给他、嗯、然后我就说哥你要不要先套这个怕你会冷、嗯、然后他就说他就不讲话，他就摇头说不用这样、嗯、然后他就拿了自己的外套走去那个梳化的地方，我就回去那个梳妆间继续用别的东西，然后后来他过来拿东西的时候他就把我叫去旁边，他就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为什么、嗯、为什么要拿这么脏的东西给我用？
可是只是有棉絮而已耶。
对啊，
对，他就觉得
上面有晒啊，
他就
有晒太夸张，他是觉得咖啡色是
有晒晒显晒显晒显生气。
对啊，
他就说为什么你？他就觉得那个是脏的、嗯，那个是别人用过。可是那种东西其实本来就是共用啊，不然
而且大家是你是好意才问他
上系的东西。他就只是你私底下的东西、啊、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气不气我想说啊你不是就有自己的外套了吗，然后、
哦、所以
反正他就是过来骂我的、嗯、因为他就是觉得我不尊重他，我想说我不尊重你的话我就不会拿给你了
人
对啊，如果我不尊重他的话我连问都不会问、欸、
就直接无视他，
对对对，反正 他有看到旁边有一件棉絮比较少的、嗯、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拿这个比较脏的给他，
干谁会不小心太生气太自律在那个情境里面，
是不是是不是很得生气、嗯、然后因为那个比较干净的那一件它没有那个可以绑的绳子，
哦
就
是
它
可以中空这样，
它就会敞开所以我就没有拿那个给他，毕竟他就是一位哥这样、嗯、但他年纪比较大，嗯，就不是年轻的这样、嗯、然后
哦呦有线索了
哦哎、欸、我们有帮大家越来越集中这个线索了
不要毁他职业生涯、哦、
反正然后我就想说好不要惹事，我就让他念这样，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就说我只是想说这个有这个绳子可以给你绑这样、嗯、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拿那么脏的东西给我，你知道我有洁癖吗，我心里想说我怎么会知道
我又不是你家的谁谁谁，我怎么会知道你有洁癖，
他觉得你会通灵
我想说干我也有洁癖啊奇怪欸关我屁事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因为他还特地把你叫过去，然后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因为一般来讲人家不会用说哎、欸，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给我那么脏，应该说哎、欸，为什么这个就是可能比较脏或是怎样，但是他用的疑问句是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这就是有点长辈压制的概念啊，就是硬要、嗯、其实他就是想骂你，他不是想要问你说就是你为什么拿这个给我，他其实就是觉得说你就是对你就是不尊重我所以我想要骂你、嗯、
他从看到咖啡色那一刻就想骂我
他就想到那个是塞
那我就在那里给他骂，然后后来他经纪人就走进来，因为我也不想跟他说对不起我就想因为我内心被那个我有洁癖吓到，我想说干、嗯、到底干我屁事
欸这种的话我也很难会说出说对不起，因为就不是像他真实讲那样、嗯、如果我真的是瞧不起他我就说对不起我真的瞧不起你、嗯、但是我就是没有瞧不起他所以你叫我说出对不起耶，
他可能会想说你怎么不把那个棉絮粘一粘，
如果是这样我反而我会问说欸这个棉絮是不是可以除掉，
我原本是有要帮他粘，但是因为他来得太快、嗯、毕竟我们真的很忙、
嗯、但是
你虽然那样讲不好，但是就是我们要以偏概全的意思，但是某一些明星的或演员或艺人的就是他的逻辑跟常人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啊、
对对对 对, 對
就是因为他已经可能被大家就是捧在手心的感觉，所以
就平常他用的东西可能都是干净啊，你突然来有棉絮他就会觉得
哦你就是不尊重我，
对、
就是、
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在家啊你用的毛巾哪个没有棉絮是不是，
而且你有洁癖你就带自己的、
啊哎、欸，对，这也是没错。
所以你后来被他骂多久啊？经纪人有阻止这件事情？
就是经纪人就走进来，因为那个经纪人就看到他在我旁边，然后可能我们有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到他在发脾气，然后他就走过来，就是他经纪人就走过来，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经纪人，然后他经纪人就是小声跟我说不要理他这样。
他经纪人也知道，
因为他就是又把刚刚的故事就是又跟经纪人讲了一遍这样。
哦、就想讨拍啊。
然后什么的，然后经纪人就觉得他就在闹这样，然后反正后来因为我就想说，因为他后来就是越骂越大声， 然后是因为我们在二楼，可是一楼就是在拍，然后大家就都往楼上看，就超尴尬。然后我就说好，我就说好，对不起。这样，
嗯，然后还是有妥协，
对我还是有就是妥协这样。嗯、我想说，干我会记住，然
后他真的记住，你看
他
现在，
对，他就是养兵一日用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但他的兵还没出动，他只有记到现在，他还在储存那个他的兵，
愤怒小兵，
就
是可以
说就是没办法，就是他也得去演戏啊，不然怎么办？然后大家就看你，然后我就说好，对不起。然后他后来就说，他后来还说了就是一些很奇怪的话，他说我现在不是要你对不起。我是要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说啊，就没有为什么啊，那我才想问你为什么现在要生气嘞？
对，因为我觉得是他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比较尴尬，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你 care 的点，那如果我知道那是你的 care 的点我还这样做，那你可以问我为什么这样做啊，我现在就是我以常理在做，就跟你今天在吃饭，我总不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吃饭，看那就是一个常理，
对
吧？
对吧？
对啊，
如果我不拿给你，你可以问我说为什么不拿给你，
对
啊，你不要你就穿自己的，
这就跟我又想到我那个店长，就是以前我好像不知道哪一集我有分享过，我那时候遇到一个就是很奇葩的店长，然后反正他那时候就有问过我说要做他觉得好像是我分内的事情，但其实那件事情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做，就是要打电话然后叫宅配这样子，
对对对，
他就说你为什么不知道，我想说我为什么要知道，
对，这其实可以访问他，我本来就这样做，你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还是答不出来啊，
但是这样子的话那个艺人就不能去拍戏，
没有没有，不是，是我们圈圈以后就拍不到戏了，
没工作然后后来就反正后来就是我就跟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大住所，然后他就换他去，就换他去用，我就结果那位哥就是也把他骂一顿，那哥
就
说，
他
他就说，反正就是他就拿戏服要给他穿啊，因为他需要那个就是假装是在泡澡，所以要给他穿肤色的安全裤，然后套他的再套泳什么，然后他拿给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要穿，他说你们的东西都很脏，
那所以
你们讲话都不老实，
所以他要露鸟，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不要穿。他就
我们有同样的疑问，
泡澡会那个哎、欸，
他
就是会飘哎、欸，所以会露出来。
然后他就说你们准备的戏服我都不要穿，
那所以他想要怎么样？应该要反问
他，
想要
我们
想
要，他想要我们给他发现。哦，他就说反正他就是他就骂，他也骂那个人，他就说你们讲话都不老实，
有什么不老实？
对、啊，
你也没有说拿人家穿过的可以。
难道上一个是谁穿我要跟你说
上一个我跟你说是一个大咖的美女哦，她很香哦，然后她就会说给我穿给我穿给我穿，
我立刻就是没有，就是肤色这种安全裤这种东西我们当然就是会一人一份、但是浴袍都洗过了，
还好啊，
我当然一定是洗完才会给下一个，但是不会是今天穿完就立马给你，
而且浴袍这种应该一定会知道吧、就是也不可能，剧组又不是多有钱，怎么可能说
就
每
次每个人都准备新的，
对啊，每个人的东西都新的、
他就生气，然后气完之后我就打电话，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打电话给我们的那时候的老板，然后老板就说反正他就是骂他，他就说他有什么毛病什么的，他就说你们你可以骂回去，他就说他这么无理取去，那你做什么就是你听他骂也可以，你要把骂回去也可以，我都会站在你这边什么的，
我不相信老板，
我们老板真的会讲，
真的、
的确有这样子的，
我们老板、
这样是一个还不错，
我们老板就打电话给监制、然后就跟监制说就是他现在这样就是借题发挥欺负我们，然后又不穿衣服、怎么办，然后后来是监制拿着衣服然后去请他穿，
监制
也
要去请他穿、
没办法、谁要还要找这种，
可是我觉得毕竟就是如果是拍戏的话，其实艺人就是凌驾在很多之上，因为假如说你已经拍他一些戏了，你也不可能把他换掉、因为你当时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就是他们就会那个叫什么拿翘，就是他们就会觉得、我就是很重要，
领那么多钱还可以拿翘，好好、
那、真的耶，
那是想要穿啊，
我快点去上表演课
快点去，
我们开始上表演课
祝他永远演不到戏
他的
那我问你哦，那你在后来你还要遇到这位哥吗？
隔天，但我就装没事，就是他也装没事、就是没事这样、我就还是把我该做的就是做好、
那他也没有为难你？
对，就是常说请谢谢对不起
哦，小技巧、我跟你说，这在我们的一般的社畜职场也可以这么运用哦。
没有，你就装没事，就不要
不
要有隔夜。有啊，我就一直诅咒他演不到
戏，他就记到现在的戏嘞。
可是你碰到我还是不会，就是
对，不可能恶脸相看、
平安
這樣。你后面有跟他就是在相处多少的时间呢？很长吗？还是你就是其实就是那几天，然后过去就没有了？
对啊。
那几天过去就没
了。后来还是有遇到，但是可能他还忘记，可能太多人被他骂，所以就是、
了解、
就是、
他可能骂人其实是一个常态，他可能只能记得说，哎、欸，这个人没有被我骂过，这个人没有被我骂过，其他都骂过。
后来是有听说他是，就是他真的，他是因为。因为那时候是还在过年的连假，然后因为他忘记他那天要上班，然后是经纪人前一天跟他说他要上班，所以他可能就是
有点不爽，
他对
已经有点不爽，
他觉得为什么他过年要上班，总不能陪老婆小孩要上班这样。所以其实、
欸、现在我们又缩小范围了，有老婆跟小孩。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很多人很多人都讲，对啊，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很随被针对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职场上也就的确有很多这种案例，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但是就是我自己是有遇过，可能像他这种，就是我跟某个人发生的不愉快，然后对方也是比较像长辈、嗯、然后我后来就有听说好像反正有句话就是可怜可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我们其实现在反过来就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就我接受到的是这样、嗯、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发生不愉快，然后就是你心里会很在意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就好像就是知道他的这个长辈的一些背景，反正就是他其实、嗯、哦好像也有点可怜，那你就会稍微那个同情心泛滥，你就想说哦好他
不会不会觉得他很可怜，
没有我那时候是有对就是我那时候
我觉得他不应该
我那时候是同情心有点泛滥，就会觉得哦好啦他也有点可怜，但事后这可能过一两天事后那理智回笼，想说不对啊我干嘛同情他，他可怜干我屁事，
这是真的。我这样又要爆那个某广播公司老板的料了
他一直出现，
对、欸、但他真的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就是我后来听说他其实也是蛮孤单的，就是他的家人都没有跟他一起住，因为会受不了他的个性。哦对，
但这个就是这就天生问题了吧？
对啊，可是哎、欸，我听到当下我真的有可怜他两天，直到他又开始对我们，你知道，人身攻击说你是猪啊，你是白痴啊，你怎么会泡这样的柠檬水给我喝的时候呢？我就不同情他了，
应该把柠檬水泼在他脸上。
没有他，我们主管因为柠檬水记我们的过，你可以去听我们第一集哦。
很明显没有听，
对，很明显没有听，被抓到，对，
毕竟睡觉时间都不够。
对对对，他养肝。
那除了这位之外，你还有遇到其他？这位如果这么就是经典的案例被记这么久，代表应该他是 top 级的吧？
这个是就是觉得最
算是委屈吗？
对，最委屈、
嗯、而且因为你当下其实只能就是默默的吞下去，因为他就是对于剧组来讲，他的那个去拍戏的这件事情他是重要的，
我就是希望他有一天记起来然后来跟我说对不起。
没有，你等不到这一天，
没关系，他就去死吧。
怨气真的很深、啊、
反正他会老、哦
对他会老，他会老，没错、
没事，
你可以活得、对，你可以活得很久。
好，但是圈圈我跟你说，你以后要是遇到这种事你知道可以做什么？
干嘛？
喝酒啦。不要忘记我们节目的初衷，对，
就是我们第二季还是继续在调酒，
对，
有厉害吗、有比第一季厉害吗？
跟你说我跟第一季有相呼应，大家记得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什么吗？柠檬水事件。那时候我介绍了什么？
忘记了。
Mojito。 跟你说我今天要再做另外一种版本 Mojito， 我们是用美酒做成的 Mojito。
什么美酒？
就是你知道秋雅的美酒，很好喝的秋雅美酒。
你说梅哦
梅酒、嗯、对，好啊，我们用美酒做了一个，
以为没有的美酒，
不是，我以为美好的美
哦
美酒，
美酒，谁会在那边美酒？
我就想说，你想要就是把这名字取得高尚一点，
哦、
美酒吗？
没有，我们只是小侄女，我们的头脑也是蛮小资，我们没有在那边取什么好听的名字，好不好？
好
啊，好啊，然后这次的酒也是由 Blue 我所调的，那我们就请圈圈跟 Monday 一起来喝喝看我调。这款美酒好不好？那在这个美酒 Mojito 他们在喝的过程，我先讲一下这个比例好不好？就是美酒一，然后柠檬汁也要一，然后气泡水也要一，好不好？我刚刚自己有偷试喝，我是觉得蛮好喝的。但是我跟你说，圈圈以及 Monday 呢，他们都是不太喝酒的人。那我现在看他们的脸色，
没有我酗酒
啊，你酗酒？
他最近
我喝浓酒，不好意思。
那个圈圈他们那个庆功宴都是喝 whisky 的啦，我现在
直接喝没有套水的、
那惨了。那我觉得我们调酒对他来讲应该根本就是饮料吧？
可是这本来是我们宗旨啊，因为我们就是要让
不太喝酒的人。
喝酒
对，好，那来谁要先分享？
我觉得喝起来，我自己喝起来感觉是像那个柚子。我之前去一间酒吧， 然后他的那个调酒，就是他有一款调酒叫京都，京都的日文叫什么
Kyoto。
哦哦，对，他的
Tokyo 是东
京。我刚才我刚刚就
是
不想要是
京都，
我刚才就是不想要讲错，所以 我卡住，你知道吗？ Kyoto 就是那个他的那款调酒叫京都，然后他的味道就是他其实是柚子基底的调酒，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一款其实因为它有一点苦，但是就是有梅子的味道，然后喝起来就有一点柚子，我自己喝起来是这样。
我自己喝是觉得很好喝，那我们来换圈圈来分享一下。
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我怎么可以没有参考价值？
不是因为你就说好喝，你没有说它
的
味道是什么，
还在旁边赞叹自己。
对，刚刚自己边喝就怎么那么好喝啊？好了，那我们换圈圈好不好？
我觉得很像大人喝的养乐多，
这个
就甜甜的，就是很像，就是有一点又有一点可比斯，可是又不像可比斯，又有点苦苦，比较像养乐多，
有一种养乐多的乳酸的味道啦，感觉，但那只是一个感觉。
大人喝的哦，
大人喝的，
取得很好吧？
那你觉得是好喝的吗？
好喝的。
你现在当这个面问他，他也不敢说难喝。
我不管，我就是要观众朋友听到我的酒是好喝的，我管你在。
那你要不要再重复一次你的比例？毕竟你现在已经进化了，有精准的比例哦。
就是秋雅的美酒一，然后柠檬汁也是一。然后后面的气泡水也是一。那如果自己还想要在那个美酒的那种苦味再多一点的话，你就自己把美酒调到二吧。但因为我就觉得这样的 balance 刚刚好，所以就一比一比一，好不好？这很好记。
反正你如果想要喝那种，这款也是那种啦，就是平常不喝酒的人应该也会觉得还 OK。虽然它有一点点苦苦的，但是那个苦应该算是在容许范围之内。
不是，这个苦叫什么苦？人生的苦，好
吧？吃得苦中苦。
对啊，我在刚又有一点艺术感进来了，人生的苦跟那个大人味养乐多可以吧？
你要帮他取个新名。
我刚刚是说什么？这是美酒 Mojito。嗯，那我就是人生 Mojito。
人生 Mojito
就是带有一点点苦，
欸、好像蛮有意境的。
对啊，我跟你讲，我们 po 文就用这个，大家好不好？看一下我们 IG po 文。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啦，那如果像你真的在这种场合里面，你是必须要委屈的，委曲求全的，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做什么。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如果他可能就是遇到这种人的话，他可以怎么应付他吗？你觉得就是你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里面遇到他的话，你可以怎么？
我就会跟他吵架。
哦，你就会直接吵起来哦。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有时候这种怎么讲气势，你就是他想要用那种气势来压过你，然后想要以大欺小的人，其实你真的凶起来他会怕。
对
哦，他说我没想到你是这个反应，
就是他没有想到你敢凶他。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啊、就他就怕坏人，就是你对他很好，然后一直都笑笑的、他就是觉得OK 啊 OK， 然后抓狂的时候他就对不起对不起、
就欺善怕恶啊。
对啊、这好像也是一个方法。那如果还是不行呢？如果不能凶他的话，
可是我觉得是我可能真的会跟他们老板打小报告，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他们老板是好的，他会愿意为自己的员工站下。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你是自己的主管，他一定是会偏向对他有利的那一方，他一定会说你就忍下来啊，你就自己吞下去啊啊，他反正你以后也不会碰到他啊，怎么样？通常的老板是这样，所以其实是我可能真的当下我还是会沉默，因为就会觉得说。反正我也不会遇到他，对吧？那你很常遇到他，你后面还有遇到过他？
我还有遇到啊，就是你讨厌的东西就是会
墨菲定律。
对啊，对啊，但是你还是会想要，我觉得跟主管或者是跟你老板讲，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他讲了，搞不好他更内伤。就是老板叫你忍下来，就更生气啊，因为你就觉得你不能忍，但是你又得忍，所以有些人干脆不讲。但是也有像他这种老板，就是挺他的。
真的啊，不讲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建议你就去喝酒啦，你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心情的抒发点，不然对啊，不然你自己真的憋太久就会得忧郁症啊，不如你就是去小酌一点，然后就是睡过一觉之后就把它忘记，
或者直接扎草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
好在那边做法。
对，去死吧去死吧
好啦，就是以上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人各个不同的做法，但是各位听众们还是要挑你觉得应该说最适合你自己的做法。
对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就想办法离开那个环境。
对，有关于工作的事情一律建议离职好不好？又是这个
你就直接找别的地方去吧。
我们好像不管讲什么都是这个总结
可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算就你知道逃避是什么，那叫什么，有一个
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
对
对，好，我们就是这
最后这集的总结就 是
逃避虽然可
耻
但是
有
用。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圈圈来跟我们就是进行这个 秘辛分享，好不好？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去猜是谁，不然他就是完蛋了。
他以后就会不消失在这个业界，
他就会很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
他代表他没工作了。
好啦，那如果你还想要听更多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听我们以前的，我们还有第一季的很多支影片。嗯、然后，如果你想要再听到圈圈的分享的话，预告一下之后还会有他的更多精彩分享，好不好？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啊，拜拜。
拜拜
拜拜，
你要不要再拍一下？你刚刚扫下，
拜拜。
伤就是后这么想。